中信月刊2017年3月第56卷第3期，总编号659，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生命的翻转，作者严莹。自我奋斗。我生长在天津，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一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我从小家教严格，勤奋好学。1979年，我考入了天津市南开中学，这也是周恩来总理和温家宝总理的母校。南开中学严谨的学风和严格的训练，给我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982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1986年，大学毕业时，我考进天津南开大学管理系研究生。1987年，我考入87至88级人民大学福特班，再度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福特班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志庄发起，在1985年组成的面向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项目。该项目下的福特班在中国重点高校研究生中招考学员，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聘请著名欧美经济学教授来华用英语直接授课，每届为期一年，总共十年。1985至1995，我在这一年里除了完成福特班繁重的学业，还考了托福、GRE， 并连续出国，忙得不可开交。1988年3月，我拿到了美国爱荷华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owa 经济系的录取通知，并获全额奖学金。8月，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下午，我噙着眼泪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土地和家人，带着40美元和一只皮箱，从北京只身飞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留学寒窗，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第一个来迎接我的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三林华同学，他就是后来在鲁钢事件中不幸遇难的中国留学生。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一见到他，我就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悬在半空中的一颗心顿时放了下来。在三林华和其他师兄师姐的热情帮助下，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安顿。辛苦的留学生活拉开了序幕，我引以为傲的那丁儿英文到用的时候才知道差得有多远。我们需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竞争助学金，美国学生的语言与文化优势自不用说，印度与俄国的留学生数理功底扎实，是中国留学生很强的竞争对手。我们不仅需要用英文听课、记笔记、写作业、考试，而且还需要教美国的本科生来维持我们的助学金，要教课并辅导美国本科生的专业课， 对我们这些国际留学生是何等大的一个挑战啊！更富挑战的是，我们必须在入学一年之内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考试的淘汰率是 50%， 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继续攻博，学生身份将被中断。这好像一把刀架在脖子上，生计与身份的双重压力，外加异国文化的各种挑战，我真的觉得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关键时刻，我的男朋友梁斌也拿到了爱荷华大学的助学金，来到我的身边。我们约好，等我一考完博士生资格考试就结婚。那一年是我人生最艰苦的一年，因为读诗废寝忘食，吃饭不及时，还落下一个慢性肠胃炎的毛病。我苦心竭力，终于一次性通过了博士生资格考试。看到身边的朋友被淘汰，我很有后怕的感觉，第一次感到了竞争的残酷。考试完两天以后，我身穿长长的白婚纱，走上了教堂的红地毯。那是我以前在电影中看到婚礼的样子，终于在1989年梦想成真了。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婚礼，那时我不是基督徒，连基督教教义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羡慕教堂的婚礼仪式，牧师对我们的祝福，我也是似懂非懂，可是上帝还是赐福保全了我的婚姻。鲁刚事件。结婚后，我们住进了学生家庭楼，和山林华做了邻居。1991年，我儿子出生后十多天，在我们身边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鲁刚杀人惨案。我们所认识的鲁刚竟然杀害了那些无辜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山林华。更令我们震惊的是，受害者克莱利副院长的兄弟们还给鲁刚父母写了封公开信，对杀人凶手的母亲表现出真诚的宽恕与爱，这让我们很惊讶，完全不能理解。亲姐姐被无辜杀害，他们有一切可以仇恨的理由，而他们的信却充满了爱与关切。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基督教对我的人生冲击，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和情怀啊！而鲁刚给他姐姐的信中充满了仇恨与自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学生会主席高清林和他的先生华新后读神学，继而牧会，现任美国海外校园总干事，由此发生转变，成为基督徒。儿子出生于我做博士论文期间，经济压力、论文压力、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与导师的关系，多重的矛盾迎面而来，使我的人生进入了低谷。我不得不先在外地找了一份政府的工作，在经济上先站稳脚，再慢慢完成论文。1995年，梁斌博士毕业后，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找到一份教授的职位。我随后辞去政府工作，随同他来到克里夫兰。经过多年的坎坷与奋斗， 1996年，我终于拿到金融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接着就职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克里夫兰分行的研究部做经济研究工作。苦尽甘来，我们终于在美国实现了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儿子、博士帽子、车子的梦想。再思人生，三十而立，在美国拼搏多年，实现了美国梦，我本应很满足，很幸福，可是我还想更加成功。事业占据了我的主要精力，那几年我经常去美国不同的地方，以及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等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专业团体的活动，做演讲和专业考察，在全美经济联会、全美金融联会、留美经济学会、美国华人教授协会等组织里，我结识了很多留美精英人才，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回国发展，成为中国知名学者，有的已是中国政府经济与金融决策的关键性人物了。那时，一位师姐曾问我是否愿意回国做一个财经节目的主持人，我婉言回绝了。因着事业，我的精力在家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轻，我甚至不知不觉走到了家庭问题的悬崖边。我开始认真地问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打拼到底是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以前的我就像许多人一样，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成了人生的座右铭。我的有些朋友甚至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和身体的健康，在我们周围英年早逝，或是事业成功而家庭四分五裂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的前车之鉴引起了我的深思，辗转反侧，挥之不去，无法释怀。我知道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在一位教会朋友不断地盛情邀请下，我开始接触基督教，每周出入教会。从此，我的人生观、家庭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我原来一切以事业为重的理念，也在不知不觉地消退。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几年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终于认识了上帝。2000年11月的感恩节，我身怀六甲，和先生、儿子以及尚未出生的女儿一起在芝加哥特会上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蒙福之路，2003年8月。我们一家从美国中部的克里夫兰搬到了波士顿西边的一座大学城安城。先生梁斌是专门研究对冲基金的教授，搬到安城以后很快就拿到了终身教职，并且不断地发表论文，后来成了一个有知名度的学者。如果没有信主，我一定要与他比翼双飞。我一向很自信，也很努力，从不怀疑我的事业会功成圆满。但是，上帝对我们家有他自己独特的带领，他的计划是我不能明白的， 甚至与我的梦想完全南辕北辙，我却慢慢学会了通过祷告与上帝建立关系，顺服上帝的旨意。安城是一个大学城，周围没有大型银行或金融公司，这对我的事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我曾在波士顿找到一家咨询公司，公司对我非常器重，也愿出高薪聘用，可是上帝却借着一些印证明确地晓谕我不要去，他的命令我不敢不从，要不然我就会变成约拿，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被大鱼吞入肚里，后来又被吐出来，再去执行上帝的旨意。我只好拒绝了这份工作。那时，女儿只有3岁，去波士顿工作就意味着我不能每天回家照顾孩子了，因为从波士顿到安城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小时，上下班塞车则需要更久。后来，我在康州的哈特福特市一家大保险公司做资深研究顾问，用数据分析的方式为公司解决各类疑难问题，我做得津津有味，得心应手。虽然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3个多小时，我也没有怨言，可是上帝又通过他的仆人再次对我讲话，让我看到家里的需要，照顾好他所侍的产业儿女。那时儿子刚上高中，美国高中的吸毒、酗酒、自杀、同性恋、性泛滥、堕胎、变性等各种不良行为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青少年的逆反、不成熟和好奇，使美国的高中成为人生非常危险的阶段，误入歧途者无数，害人害己。我顺服了上帝的带领，放弃了喜爱和熟悉的工作，回家按上帝的心意教养儿女，成了我的新使命和新职业。我明白，无论我的事业如何成功，都不能弥补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败。而在美国当前这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环境里，要孩子不随波逐流、向上向善，没有父母亲付上极大的代价，是非常难的。美国的基督教在家教育 homeschool 团体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且遍布各地，和这些资深基督徒家庭在一起做在家教育，我的信仰被深化了，并且给了我看待生活全新的角度，借着要把儿女带到上帝面前的需要，我与上帝的关系更亲密了。我渐渐学会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不在乎名利与人的论断，而更在乎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借着信仰的深化，我们的家庭关系也越来越亲密融洽。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一起通过祷告来到主的面前，省察自己的罪，一起回转归向上帝。我努力用上帝无条件的爱来接纳理解他们，努力跨越东西方文化上的鸿沟，和孩子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知心妈妈、 在儿子转为维安平稳考入大学以后，我又与女儿一起做了5年在家教育。在上帝的带领下，我与儿女们一起快乐成长。儿女的今天让我感到欣慰，不是因为他们都考上了名校，更宝贵的是他们都看重与上帝的关系，善解人意，很有爱心。这是顺服所带来的蒙福，不是我可以预测力所能及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的爱无法测度。父母晚年。2013年夏天，我回国安置近90高龄的父母，把刚查出患脑梗的父亲与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在高温酷暑下从天津搬到上海一家养老院接受护理和治疗。整个迁动过程，中国和美国教会的朋友们天天都为我们迫切祷告，我们也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与怜悯。从我父亲病情的诊断、全面体检、联系养老院、联系外地医保、父母的搬迁、房子的装修与出租，上帝步步看顾，天天保守，出人意外的帮助不断出现。每一天我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度日，上帝的恩典够我用，他赐给我信心并成就一切。父亲是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和教授，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8年持续不断的祷告之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信主成为基督徒，并接受了洗礼。2016年1月，我的父亲寿终正寝。父亲走得非常平安，我们虽然难过，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在他离世的时候，他一生最引以为荣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四个留美博士，全部都在他的身边为他送行。我们四人在他的遗体前牵手为他的灵魂祈祷。父亲的过世让我回顾过去，正视未来。我们在地上的时间真是屈指可数，功名财富没有一样可以带走。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与家庭，又有什么益处呢？人的灵魂是永存的，爱上帝、爱人是人间最为珍贵的。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恩典无数，他领我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带我走过人生的风暴，翻转了我的生命。他赐给我属天的平安与真正的自由，所有的荣耀与感谢都归于他。一个早产儿的故事，作者金金。我和上帝的故事要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说起。我是一个早产儿，在母腹7个多月时，被我妈在外地出差的路上给颠了出来。那时候身子小得连血管都看得清楚。我在保温箱里住了多日，襁褓之中体弱多病，到2岁还没长出头发，我的外婆就一直为我祷告。她常常说我是上帝赐的礼物，我很爱外婆，可是却不认识外婆的上帝。16岁那年，我来到美国读预科英文，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那段时间免不了要接受 一系列基督教的教育，包括背圣经、祷告、参加教会敬拜。不过我很享受敬拜的过程，可以减轻压力。但这位上帝到底是谁？我依然迷糊。我骄傲地认为我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将一切交给上帝，等于是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所以我怎么都不愿意认罪悔改。后来我考上了麻州大学 UMASS，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开始谈恋爱、上学、打工、话剧表演，一切都很顺利。没想到不久突然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变故。暑假回国的时候，爸爸忽然脑溢血昏迷了，病危通知书下过多次，一家人为做开颅手术还是保守治疗的决定而挣扎。家里的事情和生活也因此变得很糟糕，妈妈一个人非常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我决定停学一年。学业中断给我带来新的麻烦，与初恋男友分手，和当时同届的同学们失去联系。我焦虑、痛苦、愤怒、恐惧。在这场风暴最黑暗的日子里，我谦卑下来，诚心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主耶稣啊，你如果让我爸爸的身体好转，家境转顺，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感谢上帝，他真的听我的祷告，爸爸转危为安，全家又慢慢走上了生活的正轨。一年后，我回到美国的大学，重续学业。一次教会的活动后，在一位弟兄的鼓励下，我决志信了主耶稣。这是我和天父之间的约定，我要履行我的诺言。此后，我坚持与上帝亲近，特别是后来的实习经历，使我灵里有很大长进。我相信是上帝的预备，我得到一个在波士顿实习七个月的机会。让我惊喜的是，这个实习团队多半是基督徒学生，他们来自于哈佛、康奈尔、卫斯理、斯坦福等不同的名校。我们利用每周五的午饭时间，在会议室里查经一小时。这么多优秀的弟兄姐妹都是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认真讨论圣经，热心追求灵命，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那期间我也喜欢上了长跑，在查尔斯河畔跑步时，欣赏着上帝所造的自然环境，边跑边默想圣经话语，借此亲近上帝。即使后来参加马拉松，我也不是为赢而跑。在第一次半程23公里的漫长过程中，我没有打开计步器，不在乎什么时候跑完，也没有和任何人比速度，只是和上帝说了好多话，心里充满感恩，是他把我从一个四斤不到、体弱多病的小不点儿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健壮的长跑达人。把我从一个胆小内向的女生变成了如今一个准备创业的女汉子。我感谢她陪伴我一路成长，感谢她耐心不断地引导我，感谢她允许苦难磨练我，感谢她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我，哪怕我一次又一次的怀疑过他。跑步途中累了，我就不断祷告，求他赐我力量，他就帮助我抵达终点。人生就像这场马拉松一样，无论今后我脚下的道路将有多么困难或孤独，无论以后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我都希望可以不问结果地把余下的生命用来享受和主耶稣交流的过程，敬畏他，亲近他，不离不弃，甚至死亡也不能把我们分离。愿他继续带领我，使用我，一生荣耀他的名。无形的手拯救了我。作者王志伟。1984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86年5月至1997年4月在加拿大读书工作，目前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药理系工作。说起在加拿大的那段时间，对我信耶稣的路程可以说是一个慢慢温愈的过程。在那期间，我遇到了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一开始，我们对校园团契的邀请视为一种骚扰，不胜其烦，但偶尔对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活动出于好奇也去参加。记得后来我们每年都去一位非常爱主、有爱心的加拿大老姐妹 Evelyn Weaver 的家里，在那里总能遇见 Mr. Fish。 他出生在中国，对中国人很有感情，每次去我们都会玩 board games 纸盘游戏。还有 Dr. Bill Small， 他组织中国学生到白求恩医生Dr. Norman Burton 的家乡，在那里会分散开和当地家庭交流，一起用餐。有一位个子很高漂亮的 Pauline Forkin 女士，曾在台湾做传教士20多年，能讲很流利的国语。她常常来看我们，请我们到她那里用餐。我们离开加拿大后还有联系，通信时他还自称是王素贞姐姐。我的太太因为刚去加拿大不会讲英语，每个星期五晚上 Mr. Joe Quinn 就会开车到校园来接我们去教会一起学英语。那时我们是用圣经当教材，现在我们明白 Mr. Quinn 就是这样巧妙地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 Mr. Quinn 有个瘫痪在家的太太，但他每周五都会准备茶水点心招待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及家属。现在想来，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太不懂感恩，每次都是空手而去，从来没想着带些点心和水果。我们现在也会常常忘了感谢上帝的恩典，但那段时间却使我们对基督徒从排斥到有好感，进而自己也想做那样的人。1997年4月，我们因为换工作来到加州尔湾，在这里通过黄长征弟兄和圣丹华姐妹的介绍，我们来到迦南基督教会。很自然的，当教会的陈向仪叔叔和陈阿姨问我们愿不愿意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时， 我们就祷告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一直在生命科学领域工作，对创造奇妙生命的上帝充满敬畏。当别人在讲达尔文进化论，用化石年代的久远来论证时，我看到圣经已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顺序就是从植物、水中的生物、地上的生物，到最后造人。化石年代记录的是上帝创造的顺序，而不是进化的顺序。当别人看到老鼠、猪、牛、猴子和人有那么多脱氧核糖核酸 DNA 序列相似，大讲特讲是从低级到高级进化时，我看到了上帝的大能与奇妙。上帝可以做一些小的改变，就让生命体有那么多的不同。他是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快乐地生活，但我们的生活也有苦难。2005年9月19日，我跟来实验室实习的学生讨论明天要做的事情。下午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回家，在岔路上，我被一辆轿车撞了。当时并不知道车撞在什么地方，我只觉得自己在一个通亮的隧道中慢慢地飞翔，然后慢慢地降落下来。我看到自己像胎儿一样躺在那里，有一道金粉一样的东西从上边弯弯曲曲地落到我身上。这时我的第一个意识是我没有死， I'm not dead。 随后听到周围有人说话的声音， Do not touch him, call 911, 不要碰他，致电911等等。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我被送到医院，在那里住了五天。第一天刚到时做 MRI 发现颅内出血，第二天做手术前又做 MRI 发现血已被吸收。虽然我的颧骨有裂痕，但因为没有错位，所以也没做手术。事后近两个月，我们去警察局领回自行车，才知道车撞在我自行车后轮的后半边。我当时头的左侧撞在车的挡风玻璃上，砸了一个坑。按当时在医院询问我的警察讲，他在现场看到我的一块头皮带着毛发还粘在车玻璃上。我从车头滚落到地上，头的右侧着地，故此我的右侧颧骨有裂痕。虽然我脸上缝了20多针，但没有一处骨折。在家休养的过程中，还在头左侧撞击的地方用镊子薅出一块有5毫米长的玻璃。有人讲，我当时经历了灵魂出窍，灵魂脱离了肉体。有人讲，那只是神经细胞在猛烈撞击时放电产生的现象。你怎么看呢？我相信人的肉体死去后，灵魂不会灰飞烟灭。我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致遭害。在住院及在家康复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透过弟兄姐妹给我的爱，他们为我祷告，看望我，为我做各种好吃的饭食。感谢上帝，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能继续为他所用。 十一年过去了，我在一位弟兄的鼓励下，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记录下来，只想告诉更多的人，从上帝而来的无形之手，不光拯救我的灵魂，也拯救了我的肉身。愿更多的人来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圣。阿们。从一个细菌鞭毛的构造看进化论的困难，作者周坚峰。自19世纪进化论出现以来，许多人对上帝的创造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至今，许许多多的人仍认为进化论是物种起源的依据。现代科学已从各个方面否定进化论，单从一个细菌鞭毛的构造奥秘就足以证明进化论的困难。细菌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大概是自然界中最原始最简单的生物了。科学家们在电子显微镜的帮助下，发现自然界中许多细菌带有一条或数条鞭毛，细菌在这些鞭毛的驱动下游走于营养液体中，从一个点游向另一个点。在电子显微镜放大50000倍的时候，这些鞭毛的三维结构就被清楚地显示出来。看似简单的一条鞭毛，竟然有着十分复杂的系统和十分精美的部件。它类似于一个挂在船尾的发动机，具备向前和向后两种排档，由驱动机、推进杆、钩状器、转动轴等机械零件所精确组合而成。每一个部件都名副其实，起着应有的功能性作用。这种组合不是盲目的随机拼凑，而是一个精致的微观工程。40种各类蛋白分子机器担当了这些部件的角色。这些分子有的从环境获取能量，有的负责传感，有的如轴承一样负责转动，各司其职。有些生物学家将这些细菌鞭毛称之为宇宙中效率最高的机器，因为这些机器中有些部件能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运转，并且可以连接到另一个信号感测器上，以便能从环境中接收到反馈信号。虽然它们旋转的速度如此之快，却只需要1/4圈就可以停下来，并马上改变方向，以同样的转速做反方向转动。自从发现了这些事实，科学家们一直试图解释这些转动的驱动机是怎样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可是他们无法做出合理的达尔文式的解释。细菌鞭毛的特征有着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不可简化的复杂性是科学家提出的一个生物学术语，意思是说任何已知的机体都有许多复杂的部件组成，这个复杂系统是不能简化的。简化掉其中任何一个部件，机体就会失去功能。比如一个割草机中的电动机，如果你把它拆成一个一个零件铺在草坪上，然后再把它们组装起来，如果组装完成了，还多出了几个零件没有装上去，那这台割草机大概是不会工作的，或者在通上电的第一时间里就会受到损坏， 这个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里，所有部件必须同时存在，并且装备正确，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割草。鞭毛驱动器，这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严峻地挑战了自然选择学说。根据达尔文所说，随机遗传变异只有利于进化中的有机体生存的时候，自然选择才可以成功。科学家认为，当细菌鞭毛功能不存在的时候，达尔文说的微小变异不能创造细菌鞭毛。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地球早期的历史中，一个进化中的细菌以某种方式发育出一条尾巴，也许还能固定在细胞壁上。然而，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发动机组，这个创新并不能给细胞带来任何优势。相反，拖着这个尾巴既不能动也没有用，因此不会被自然选择所保留。自然选择只会选择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如果最初有一个细菌在繁殖过程中变异出一个鞭毛机器的其他零件，那么在它的下一代繁殖中，这个零件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单独一个零件不能产生任何功能，自然选择的逻辑是很严格的。除非鞭毛系统组装完成，并能发挥作用，否则自然选择无法保留鞭毛系统，因此它不能够传给下一代。关于自然选择重要的一点，它只能选取功能上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自然选择只会是除去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或是对机体有害的东西。如果一个细菌有一个不能用来做鞭毛的尾巴，按照自然选择的规则，这个尾巴在细菌的繁殖中就会被剔除。鞭毛能入选的唯一办法是它要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发动机组的全部部件必须最初就要到位，所以鞭毛无法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出来。因此，进化论在怎样创造即使如细菌鞭毛这样最原始的分子机器上都不能给出解释，更不用说解释如人体眼睛、大脑、心脏这些高级器官组织的产生了。150年前，达尔文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如果可以证实确有某种复杂器官是不可能由无数渐进而微小的变异而形成，那我的理论就会彻底崩溃。从科学的角度看，达尔文的进化假想学说越来越站不住脚，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3:11，遍地满了他的丰富。参诗篇104:24。时评：改名与改命，作者钱志群。自古人们就讲究取名。中国古话，四子千金，不如骄子一亿，骄子一亿，不如四子好名。很多人刚有身孕，就开始发动全家，查字典辞海，翻唐诗宋词，搜肠刮肚，想给孩子取一个与众不同，具有美好寄望和文化修养的名字。难为人的是，中国的方块汉字连每一个偏旁部首都有丰富的内涵，一堆吉祥优雅的字眼，一串美的花眼的名字， 让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妻，甚至到孩子临出生时，也不知道哪个更好，于是在网上征询意见，或是索性花钱找测字大师。测字先生们更是把名字的意义鼓噪得神乎其神，他们鼓吹不怕生错命，就怕起错名，宣扬名字里含有阴阳能量和补益作用，行好运时吉上加吉，行霉运时趋吉避凶。如今的很多大师不再是铺纸一张，而是用程序化的电脑测字，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测人生辰八字、钱财运气、婚爱对象。不少人长大后因生意失败、婚姻不幸，便改换名字以其转运，信则一多，大师们便财源滚滚。叫福贵的就真的一生福贵吗？叫来顺的就真的万事顺利吗？在中国，聪明的人成千上万，他们的命运是不是相同？当然不同。好名字确实重要，但不是人名改变了人生，而是人生改变了人名。不是因为有人叫爱因斯坦才创立相对论，而是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才赋予这个名字特别的意义。当然，不是说人随便叫个阿猫阿狗，只需要努力自己的人生就好了。好名字确实有它的好处。第一，有正面的心理慰藉，字面美和谐音美都能给人一种亲切的正能量、意涵、意迹。第二，有偶尔的沾光运气，人有以貌取人的习惯，在只见其名不见其人时，好名字也有沾光的机会。乾隆五十年，乾隆帝在审阅主考大臣呈上的前十名试卷时，发现有一个名叫胡长林的人，不禁喜悦，直接钦点为状元。第三，有积极的励志效应，好名字也寄托了父母的情操、愿望、志向和抱负，帮助孩子朝此方向励志。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按照当地的风俗抓周，就是在一周岁的小孩子身边摆放各种东西，让他随意拿起一件，就代表着他的志向。因他抓了一本书，父亲便给他取名为钟书。没想到他一辈子真的钟情于书，除了读书就是写《围城》等名作。不仅人在乎自己的名字，就连上帝也重视自己的名字。在旧约中，他反复告诉人们，他名是耶和华，意思是自由拥有，参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他自由，因为不依赖其他任何事物而存在。相反，天地万物，包括形成时间空间的日月地球，都是他的奇妙创造与规律所托住。他拥有从圣经开篇的起初到尾篇里的永远，都在启示他的永恒不变，昔在、今在、永在。在新约中，上帝的儿子道成人的样式，取名耶稣，意思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耶稣三十三岁时被钉十字架，用宝血代赎人的罪， 用复活战胜了死亡。天上人间，唯有上帝的名是绝对名副其实的，完美地向世人启示出他那大爱的品性、大能的作为和伟大的使命。在圣经中，上帝不仅给人取名，也喜欢给人改名。他拣选以色列第一位祖先时，就将亚伯兰译为被高举之父，更名为亚伯拉罕，译为多国之父，将他的妻子撒来译为我的公主，译名为撒拉，译为公主，多国之母。被上帝呼召时，这对75和65岁的老人仍然无儿无女，25年后居然老来得子，多年后形成大族大国，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成了基督徒的信心祖先。主耶稣来世上也为他喜悦的人改名，将被选召的门徒西门译为听者，改为彼得译为磐石，让他作为主建造教会的一块基石。上帝为人取名改名的例子很多，但首要的前提是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与上帝确立了关系。这些人被改名之后，命运也在他手中有了美好的翻转。信上帝儿子主耶稣的人，信主后多半使用原名，但命运完全被改变，从此都是新造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上帝所赐的永生和平安喜乐。取一个好名字，不就是希望有一个好命运？有如此好命运，不胜过任何好名字。有了太阳的灿烂，点不点蜡烛还有什么重要呢？德国剧作家席勒有句名言道出人生景况：我的名字将随我而结束。他没想到他的名字因其不朽的名作《阴谋与爱情》而为世人所纪念，但这对他本人究竟意义何在？如果他的名字被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那将是他期望不及的鸿福。无论我们名叫什么，无论我们之前有何作为，凭着信心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耶稣走进你的生命里，鸿福就在他手上。父母相爱对儿女成长的意义，作者罗尼利。有个11岁的孩子，平时成绩都是 A， 最近下滑到 B 和 C， 在家动不动就发脾气、摔门、向父母大叫，在校表现也不好。老师因此与家长谈话，父母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去找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听了情况后，就问父母：你们最近关系怎么样？两人叹气，这两年经济上出现问题，各自都找了一份工作，没时间管孩子，而且夫妻常常为一些事弄得很麻烦。他俩在咨询师面前谈着谈着，突然发现孩子的表现就是自己的表现。回到家后，他们开始做计划，从缩减开支入手，减少工作时间，多陪孩子。不久，孩子的表现又开始好转，父母的问题解决了，孩子的问题也解决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章3节。 父母亲情在儿女成长中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遗憾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只强调孩子的外在学习、品德教育，却忽视了父母亲情关系是教养儿女的一块基石，从而没有好好地照顾和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特殊产业，实在是缘木求鱼。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越来越困难。世界上最富有又号称以孩子为中心的美国，用丰富的儿童用品、娱乐、教育来帮助孩子固然必要，但是在日益颓废的社会环境下，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却不容乐观。很多孩子失去了成长的扎根养料，父母的亲情关系。现在的美国，孩子成长面临的家庭环境有几个特点。一，离婚使家庭变得越来越小。美国1960年人口普查时，只有 9% 的孩子是来自单亲家庭，而2000年人口普查时，这个比例已增加到 28%。 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仍占 27%， 也就是说，每四个孩子就有超过一个是来自单亲家庭。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未婚先孕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美国新生儿中有 36% 是未婚妈妈所生。与此同时，美国的离婚率接近 50%， 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单亲家庭。二，再婚使得孩子的父母越来越多。2012年离婚后再结婚的人群中，又有 60%-70% 的再离婚，就是说不少人有多次离婚史。这样孩子亲爸亲妈之外，又有一些后爸后妈。1950年代的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有 2.6 个孩子，现在倒过来了，平均每个孩子有 2.6 个父母。三，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压力越来越多。单亲家庭中与母亲生活的孩子有 56% 是贫困孩子，与爸爸生活的孩子有 8.6% 是贫困孩子。不稳定的婚姻关系、性别角色的变化，带给现代的孩子们生活和情感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幸福家庭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基石，父母在关系上投入一点点的精力，将来在孩子身上会有成倍的收获。哈佛大学在1997年研究发现，父母一起解决难题，不争吵，没有离婚，孩子们将来的益处就很大。据调查，在80年代末，有 86% 的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但坚持不离婚。五年后再调查，这 86% 中有 60% 都说自己的婚姻幸福和很幸福。所以在低潮阶段要坚持婚姻，若遇到一点难题就离开，对自己更对孩子产生很大伤害。父爱子与母爱子的意义不可互相替代。很多夫妻即使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但他们对孩子都是真爱。有些夫妻离婚后争养孩子，以为自己把全部精力用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将来就会更好。上帝将父与母两个角色同时安排在孩子的生命和成长中，不可或缺，不可相互替代，而是互补和搭配。因为上帝造男造女，性别、性情和角色都不一样。男人运用的多是理性思维，而女人则常常是以感性思维为主。母亲无微不至的爱，永远给儿女一种安全感和动力，而父亲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能在儿女抱负、能力、性格和心态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常常把儿女的成长仅仅归功或归咎于母亲的教育是片面的。著名基督徒作家麦道卫 Josh McDowell 在其《模范爸爸》一书中引证过，美国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医生根据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发现没有父亲的青少年比家境清贫的青少年更容易沦为罪犯。耶鲁大学的一批行为学学者研究分析了世上48个不同文化的罪案，发现犯罪率最高的一群人都是儿时由母亲独立抚养的，特别是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天生需要父亲做榜样，父亲对周围的回应就会影响他性格的成长。如果男孩子由单亲母亲养育，长大后相对来说常有行为上的问题，如抽烟、喝酒、过早的性行为等，甚至容易有抢劫、吸毒等犯罪行为。孩子如果在健康的双亲家庭成长，相对来说能友善待人，哪怕是别人对自己有负面意见也会认真思想。如果孩子缺乏与父母的亲密关系，也较难学习与朋友及同学建立亲密关系。即使父母没有忧郁症，孩子也可能会忧郁，尤其是父母离婚与再婚的孩子，孩子成人后也会对婚姻关系的持续性无所谓，也很大可能会引起与同伴的分歧与争执。孩子在健康的双亲家庭成长，哪怕遇到艰难的环境，也相对容易安静地承受，并试图把困难变成机会。每个孩子一出生就需要父母关爱他们，父母双方给孩子不同特点的爱，会在优劣互补中帮助孩子的成长。圣经中多处强调父母教养是不可或缺的，教导孩子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1:8。父母彼此相爱，对孩子的终身影响不能忽视。父母不能离婚，但是不是为了孩子好歹赖在一起就够了？不是，父母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青少年子女的生活品质。据研究发现，健康的婚姻与父母用尊重、诚信的态度彼此相爱，会给孩子提供一个爱的环境，加强孩子被爱的感觉。父母爱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孩子的母亲或者父亲，特别是在家里互相使用肯定的语言来沟通。根据最近美国一项调查发现，在家庭关系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是相爱的配偶，伤害最多来自语言的火力，尤其是亚裔的父母，会用尖锐的话语伤害对方。 教育研究表明，一个女儿的形象产生于父亲对母亲的态度，而男孩子的形象则来自爸爸在家被尊重的位置。有一个家庭，丈夫在外上班挣钱养家，妻子在家做全职太太，她本身善于管理孩子，但不善于做家务，所以家里看起来很不干净。丈夫回家后，看见家里乱糟糟的，就不能理解妻子为什么不用心做家务，然后心里不满地自己去洗碗、收拾屋子等。妻子看见丈夫在抱怨，也很不理解，自己天天在家想方法教育孩子和做饭，孩子各方面都好，房间没有收拾有何关系？她也恶言对待丈夫，爸爸妈妈争吵，孩子感到伤心，认为错误在于自己身上。夫妻不可能没有生气时，但要学会正面沟通。如果丈夫先肯定妻子带孩子的成就，然后指出家庭的整洁对于他的意义，或问妻子自己有何方法帮他整理家居，而不是直接抱怨。妻子如果先肯定丈夫辛苦养家，还帮他做家务，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孩子也不会感到伤心。如果父母之间总是争吵，互不尊重，孩子的自尊感就会受伤，也无法尊重自己和别人。在婚姻和恋爱中，爱的感觉是不同的。恋爱中，爱的感觉是短暂的，会消失，那是一种原始的情绪反应，很少有逻辑的基础。而在婚姻中，我们需要真心爱自己的配偶，其中包括了牺牲和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含有一种舍己的因素。研究发现，在家庭关系中，第一，我们需要肯定对方，之后再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样在家里就会少有战争。第二，学会用肯定的语言来沟通，这些夫妻间和谐的沟通都能帮助孩子感受到爱。肯定和赞美是不同的，赞美是觉得别人做得好，而肯定是承认别人的劳动成果。孩子在彼此相爱的环境中成长，就会少点困惑，更喜欢抱持开放态度，学习新东西，信任周边环境，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有利于自我价值的确认，不自觉模仿父母之间的体恤与支持，就能与朋友友好相处。夫妻相爱，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我们当牢记圣经的教导，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5:33，如此行，必蒙上帝的喜悦和赐福。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展示和讲解，作者方华。美国学校有一个科目名叫展示和讲解 Show and Tell， 学生在课堂上轮流带来一些可展示给人看的东西，同时加以讲解说明。我虽然没有上过这种课，却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训练。怎样说明一件东西，讲解其道理，或讲述其对自己的意义，是很实用又很基础的训练。有些人的讲解能力很强，可以把道理说得一清二楚。不过，这不等于就能影响听的人。父母教子女当有类似的感受，你把规矩、理由等等清楚说明，儿女却不一定跟从。人不是纯理性的，道理讲得通，不等于愿意行出来。圣经中有一位人物叫以西结，他是犹大王国时被巴比伦大军掳去的其中一人。以西结在被掳之地看见了很多异象，异象就是其他人看不到的上帝的启示。其中一个异象里面出现了会飞行的轮子，轮中套着轮，轮王周围布满眼睛，我们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叫做以西结的轮子。犹太人的拉比、老师很爱讲故事，他们讲了一个关于以西结的轮子的故事。故事中有四位拉比被天使带到穹苍之上，他们在那里看到了闻名已久在光与火中运行的以西结的轮子。看到了这哲人的景象后，拉比甲就疯了，呆若木鸡，四处游荡。拉比乙却全盘否定，认为自己只是做了奇怪的梦。拉比丙兴奋过度，逢人就讲说这奇特的经验，并且巨细无遗地介绍轮子的复杂构造，长篇大论分析其中的意义。他成了轮子专家，轮子成了他最重要的信仰。拉比丁本是诗人，他感受到以西结的轮子的奇美，于是写下一首又一首诗歌，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他的人生有了崭新的角度，变得更为丰富。如果是以西结的轮子是理想世界的象征，或生命的某种真相，它的奇美与拦截是同时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有人如拉比甲，承受不了真相，失去自我。有人是所谓的理性分子，拒绝一切他认为不能解释的事。至于拉比丙，充斥在信仰群体中，他们执着于某些他们经验过的好东西，却失去了真正的信仰，或是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对于能够欣赏世界，积极活在其中并与人分享的人，生命才会越见丰盛。长篇大论难以改变别人，但展示生命的不同和真实却极有说服力。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 讲解了真理，是伟大的教师。但是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怎样过活，最终为人类受苦而钉在十字架上，来充分展示他所传讲的真理。展示比讲解更重要，更能对应人心。今天资讯泛滥，个人说个人的一套，但是生命之道却在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代沟是见识上的差距。作者白衣。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对吗？那么越是不深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的年轻人，是不是更当谦卑学习？所谓代沟，其实是见识上的差距。年长人除了书本知识，还有人生经验，而经验的累积需要时间，急不来的。举个例子，年轻人在美国驾车，保险费最为昂贵，为什么？难道是年龄歧视？不是，因为根据统计，年轻人是交通事故率发生最高的群体。怎么可能呢？年轻人眼疾手快，反应敏捷，可惜缺少了实际驾驶经验，光有知识而没有经验，就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办起事来并不管用。信不信由你，上帝看重我们的人生经验。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罗马书5:3-4，意思是人生的历练能使人成长，变得聪明，更讨上帝喜悦，少闯一点祸。当然，先决条件是听从上帝的话。年轻人最忌自视过高，轻视老年人的经验，年长人也不能以经验自夸。因为学海无涯，而且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4:6。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3月第56卷第3期，总编号659，播放完毕。